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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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天台四教仪记教观纲中何说？各位比丘。各位比丘尼，各位沙弥，各位沙弥尼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
啊，请放掌啊。那么，我们上一堂课呢已经跟大家重新对这个别相念了，我们就进修法师的解释呢，我们把它带完带过啊，那大家都了解了。那么这个就是别相念最基础的，那别就个别，身受经法个别观它一种观法，啊，观身不净，那就一种就是不净，就是不净观，观受是苦就是苦观，观法无我啊，就是无我观，啊，观心无常啊，这个就是呢无常观。那就是观，那就是就变成就有四种观，啊，不净观，那苦观，无常观，无我观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啊，那一般来讲就身受心法啊。那其实如果五蕴来说的话，身受法心啊，法是想行，心是事啊，事蕴啊。好，那么。当这样子的时候呢，我们如果那净是哪四个净呢？就身受法心四个净。宇宙之间，人身宇宙没有离开身受法心这四种净了。哦，那你说，哎，那不就是五蕴咩？是的，五蕴呢有内五蕴、外五蕴啊，内啊就是我这个身体。色法，但外在有个色法呀，那外五蕴、外色，那受，当然受看起来是没有外哈，是这样子的啊。可是呢，你也可以看到外界呢正在互相作用当中，它怎么样子的反应，那些也可以当作是受，啊，善受、恶受，啊，苦受、乐受。也可以啊。再来，我们观察众生，观察众生就是外受。我们之前不是讲外受、内受、内外受吗？那个外受，啊，那个外受就是哎，虽然万物这个色法没有什么受，但众生有受啊。哦，众生在那苦啦、乐啦，怎么样子的？啊，这就是受，这样了解吧？啊，这是外受。那内外受呢，就是跳开他的立场，我们的立场，我们客观的来观察，叫做内外，叫内外受啊，有这么样一个解释。在经上面，后来古德啊，乃至于西域的祖师们对内外受的解释，大体上不离这样，这稍有不同。那我们就以这个主观的我，客观的他。叫做外受，啊，那主观的我，我的内受，啊，内外受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离开对方的客观，离开我自己的主观，我们呢，不离开对方的观的立场啊，不要讲客观的，对方立场也离开我自己的立场，那单独的提出来说，哎，这个受本身是什么受？就是真的叫客观的。啊，这客观看法就没有依于受的主体来看， 而是离开受的主体来观察这个受。那不净也是，一般来讲，观不净呢，智不净、内不净、外不净，就是他身上的不净；内不净就观自己身的不净。那最后呢，离开他身、离开自身，来观察客观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净，是怎样子的不净。不过呢，当然我们这并不容易了，因为我们大概就是走主观的概念嘛，这样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内外，这个都在观身受心、身受法心，就是所谓的别相观的时候作为用到的。我们之前有讲到啊，内外、内啊外及内外三者。那法也是这样，身受法心那个法，法内法外法内外法啊，内法就是我自己的想因跟行因，那就是内法。外法，我之外的众生的想因行因。那内外法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离了这个个人主观的，他的主观或我自己的主观的想因行因，我们来观察想因行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存在。我当然会有人问啊，那想因行因如果离开了主体，就好像受离开了主体，那到底是要观察他的什么？其实是有的哦。就一个，你比如说受来讲好了。受有，你说受是苦受乐受，然后不苦不乐受，那你自己有苦受乐受，他有苦受乐受，我们可以从他心通，或者是他的表情语言啊，经上说要观察他的语言的表情，来知道他的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，那叫做外受。好，那请问那叫内外受是什么概念？呵呵，就是现在的所谓脑神经医学或者脑神经科学，不叫医学。他观察什么事情的刺激，在你的大脑当中的哪一个皮层起什么样子的波长？我读一个英文字，我看你产生什么波长，这是可以对应的。那对应到这个状态来的话，事情就大了。我不是跟你讲过有这么一个故事吗？这是2015年的时候，那么有这么一位投资者，他投资 Google 一个做 AI 研究，然后他当时他可能是大重要的投资者吧，然后因此谷歌呢，可能是一个股东会，也可能是一个什么特殊原因，还是要请他再加码投资，这我不知道，就请他去谷歌的在矽谷的办公室。哎，他应该在矽谷吧，我记得没错，谷歌也在矽谷，然后那些都是西方人在那里，那有位接待者是一个女生，胖胖的，然后就没事儿，就这么简单的说，哎，你来啦，你投资者嘛，来来来，眼镜给你戴一下，来，我请你看一下什么东西什么东西。哎，他看就也还好，就是那叫做扩增实境，不是虚拟实境，是扩增实境。所谓扩增实境是这样，就是我看的是实境，可是呢，我如果专心看那个东西，我如果专心看那个东西，要么就涉及，要么就那个东西会反被我专心看的那个呢，它会读出它是什么东西，功能怎样，这样。那我如果看一栋大楼，哦，那真实的大楼，可是我专心看过去，扩增嘛，扩增就是说实境在那里，但我扩增它的功能就是我一看那个大楼，它会 比如说你眼珠子在动一下子，然后他就说，比如说读出我跟那里的直线距离，或者我怎么走过去，他等一下就噔噔，在你的眼镜上面呢，就出现一个地图，你还是看得到外面哦，可是地图上面呢就有一个箭头，你因为你要到那里，你就一直走，那箭头在对的红线上，你就你走对了。那走错了，就是离开那个红线或者蓝线，随你啦。好，这样就像导航一样，他就这样。那都在什么？都在真实的境界当中。那现在你的手机都有了，你的手机一般稍微高阶一点的话呢，那个也算是一种扩增实境。就是说我看到那栋大楼啊，那个大楼是什么名字啊？拿起来，有一个功能打开，它照相机有个功能，或者是它单独有一个 app。的功能打开，我忘记了，我上次有试过，然后就这样照，他就这样噔噔噔就对出来哦，对出来就要告诉你这栋大楼名字叫什么，这栋大楼名字叫什么，叫什么，你现在人在哪里？有时候你读不出来，你搞不清楚你现在人在哪里嘛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卫星定位在哪里，但卫星你怎么跟人家讲卫星定位？说啊，我现在东经多少度啊，多少多少多少点多少度。北纬多少多少点多少度，你当然不可能这样讲啊。可是他现在这么一照之后呢，他会反射回来告诉你，你现在人在什么街口上面的什么几号房子位面，马上就出来了，那就这样照一下，这样照一下，他会抓，他会这样抓。这基本上，他都算是一种扩增实境的概念。那虚拟实境不是，虚拟实境就是说，就玩电动玩具，玩电动战争的。那你自己戴一个那个眼镜进去之后，你就在那个情境当中，整个就是虚拟的。那在你要作战啦、跳啊，你在那里跳啊、闪对方的子弹呐、啊，你如果把它离开来看，就那个人一直在那个境界里头东晃西晃、跳来跳去，不知道在干嘛，你搞不清楚。啊，他其实是在。做这个游戏，啊，跟对方在做这个游戏，啊，可一定是两个人，或者跟电视，跟电脑在做这个游戏。不，电脑里头有一只老虎要咬你，那你就要跑，哦，是这样。这就是虚拟实境，那好，那宝可梦就是扩增实境的概念，它要到实境去啊，我们在那个板桥那个四维公园那里啊，我们那间小金色在那里，那没对外了，就是过夜在那里。哦，那个四维公园呢 啊东西阿嬷阿伯，他可以一口气拿八只手机，闪撞的在那边抓，在那边抓抓那个宝可梦那个宝物。啊，他就是要这样抓，所以我们以后如果我们有钱，我们也要发展万佛寺深切林的宝可梦，就他要来万佛寺，进到万佛寺来抓妖，你知道，抓那个什么宝物，好啊，累积啊，多少宝物啊，换什么呢？满洲酱油一瓶，哦啊，累积多少的话呢？可以。怎么样啊？送你什么？那个这次来的那个大专营啊，我们那位台大电机系的同学，他现在读电信研究所啊。那我就跟他讲了一件事，我就说你应该去试着去做啊这方面的电动玩具啊。他现在刚做一个很简单的什么技术。我们一般来讲技术是这样的，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然后加上记。那他现在已经不用了，他现在电手机很准，所以也不用学，直接叫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啊，他就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就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就点出来了。那我说你那个点太丑，你应该把它点成莲花，或点成一张 A4 的纸啊，里头有莲花或什么什么。那你念完一张，刚好是点完几千声，就念完几千声就一张啊，一张你就可以。列印出来，上面有时间表格，啊，今后我就可以怎么样？今后我可以，将来我的佛妻呢就可以这样的，我佛妻呢叫你技术呢，完全不怕你作弊了， 因为你就拿了手机，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阿弥啊，这样就出来了啊。只要上面是你的，你加入我的会员，然后你有的账号，今后你列印出来的，列印当然用 PDF 档，不用纸了哈，就列印出来之后，上面就是有你的编号，你的会员号码，然后呢有你的那个总数目。啊，总数目呢？你列印真的要列印出来可以。下面有一个回向文，我写，你可以写进去。那我就帮你化掉，在佛前帮你回向，这样子。那今后呢？再来就是，要是有人有皈依弟子，每个皈依弟子都会有个账密，我会发给他一个账密。这个账密呢，今后他只要在登录成我们这个手机。一个 APP 进去之后，我们现在有那个 APP 是还没有那个功能，但是可以加进去。这个功能加进去之后呢，你的手机打开定位，你只要进到万佛寺来，我们就登记你进来了。好，那一年到头你都没来过，我就开始扣分。然后你会有个娃娃，那个娃娃就会很磊落，那莲花呢就会枯萎。你点进去了，你会看到你的莲花是枯萎的。但是你如果常来，而且你来的时间呢，你进了大殿，我大殿有特别的 sensor 记录了，然后你还能念佛，那表示你参加法会，因为我的法会时间有加权指数。然后你一进来之后呢，哎，你又有念佛，那可见你来参加法会念佛的。你的莲花呢？本来从枯萎的就开始长起来了，那你那个人呢就会越长越高，越长越高，是这样。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显现出你这个皈依弟子也，或者是这个三宝弟子加入这个会员之后，你跟这个寺院里头的活动、法会、做志工等等，通通会记录起来。那记录起来是怎样？当然会有实质利益啊。你比如说啦，将来牌位。免费赠送一张，梁皇忏免费赠送一张牌位，或者是这个你要是有什么，你要有什么样子的需要的话呢，就帮你回向多一天，就会这样。那这样的话就是鼓励大家了，能够透过这个科技跟寺院有所谓的宝可梦式的叫做扩增实境的接触。啊，这种扩增实境的接触呢，它带有一点点游戏的感觉，但是它就在吸引人呢，亲近三宝哦，这是很好的做法啊、哦。好，那么这些呢，讲到了这个观察的时候呢，这个所谓的受是苦，你说受一定是依人而存在的，要么就我的受。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，要么就你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，怎么可能离人、离我、离你来单独谈内外受？那怎么谈法？以前的人可能不知道，现在人是可以知道的。怎么说呢？我刚刚讲那位投资谷歌的，在2015年，这个故事是在讲2015年，2015年人家就做出来了，现在是2022年呢，7年前。然后他呢就被请进去之后呢，就他被戴上一个扩增实境眼镜，他戴上去。但是他就跟他讲说：“哎，你看一下哈、哦，你现在有没有看到那个角度里头有那个线呢？就真实的样子当中会有那个对应。”他就仔细看那个人哦，哎，那个人几岁啦？身高多少啦？或者说可以被你解读的资料，晚上就解读出来。只要他在网站上面，存在的资料，愿意公开的资料，统统出来，包括脸书上面的什么感情状态，一言难尽，还是什么状态这样，他都在那里，很可怕哦。只要你公告过，甚至更可怕的是什么？如果你没有做那个演示的功能，他甚至还可以看出来你去哪个百货公司或线上订票或怎么样，你订过什么票都知道，那更可怕。好了，他就这样看了一下、喔、 他就看看那个，我看啊，还有可以看那个，哦，那个哦，比如说一台机器，往那里看之后，他就锁在那里之后，他就告诉你，哦，这台机器是干什么用的？哎、欸，他觉得很好玩嘛，哈、哦，这样，他就下来了。下来之后呢，他说、啊、旁边坐一下，我们主管等一下跟你聊一聊，哈、哦，可能是要请他多投资还是怎样。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拿了一张纸，他就跟他写了一个，刚刚那位小姐接待的小姐都是科技人员哦，那不是一般的那个泡茶的小姐哦。他就跟他讲说啊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她体重多少？她今年几岁？他就写给他，还包括写了几些很私密的。但基本是那位小姐同意的啦，哦，那为了要增加投资吧，或者怎样，或者让她 shock 一下，她就这样。然后呢，相片还在上面哦，她就看了，她吓一跳。然后呢，那位主管就跟她讲：“哎，这个某某人，你刚刚是不是想要知道这些资料？来，我现在给你。”她说：“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要知道这些资料？”我没有，我只好奇想一下而已啊，而且我还想了一下，说他怎么那么胖，然后你就列出公斤出来，我没有恶意哦。他说没有啊，我们知道啊。他说你怎么会知道？他说我们这个眼镜哈、哦，看起来是现在这有的那个扩增实镜，但是呢，在这里有两个极点。这个极点正在读你脑波里头产生的讯号，而这讯号可以读出你心里在想什么。2015年，谷歌就这个技术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你知道是代表什么意思吗？这代表将来你只要开电脑。你心里在想什么，电脑会知道。已经不是你去看哪个网站说电脑知道。我问你哦，你要去看哪个网站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告诉他我要去看哪个网站。当你去告诉他的那一刹那，哪怕你用嘴巴讲，用心里想，都一样，或者用滑鼠也一样。理论上说，滑鼠也可以做成什么呀？读你脑子里头电波的东西啊，它放在这里也一样可以放在滑鼠上。你只要跟它 interaction， 就是有交互作用，它就能够去读你的脑波，你知道意思吗？这很可怕呢。你知道哈、哦，我们一般的。国家重要的军事人员或者是政治人员，他的手机是由国家另外配给的，不会在外面买的。那一般死老百姓，我们这种死老百姓到处买的手机，你以为你关掉 GPS 定位，关掉麦克风，你以为怎样？毫无作用。你关掉麦克风，你关掉 GPS， 在某些状态是有后门的，永远可以知道你人在哪，讲了什么话，甚至可以窃听。如果被装上什么，或者被只要装一个 APP 就可以了。所以一定要有像这种重要政治人物或者军事单位，他们的手机是另外操作的，另外有一个反间谍功能。是这样，那就读脑好了。现在就来了，我就要解答这个问题了。所谓的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，当然基于你我的个人主观，没有错。可是就电脑来读脑波，那就客观了，对不对？脑波放在荧幕上是一个波动。放在感应者、禅定的人来讲，它就是一个客观的能量。这个能量它就是客观，它不是基于你的反应，还是我的反应，不是。 它就是一个受。换句话说，有人如果敏感，一个很微细的一句话，可能对他来讲，就心里产生很痛苦的感觉。这个时候他的观察是什么？他观察是一个很微细的外在讯息进入他脑子，然后他反映出一个很大的反应。就有禅定功夫或者能够解读这个内外受的人的那个修行人来讲的话，他是读出两个波峰的。一个波峰就是客观的外在刺激进来，在他脑子里头产生什么样的接收讯息。第二个波峰是他怎么解读这个外在的客观讯息，他反应成什么样。而这怎么样子，如果就荧幕上来看，它就是一个波动，一个波峰。可是每一个情绪都有不一样的波峰。比如说假设这样讲，高兴叫做这样波峰，痛苦叫做这样波峰。那以后呢，以后我在电脑当中大数据大的数据库里头，我就把所有快乐的人的波峰都把它保留下来。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六号、七号、八号，有一亿个快乐波峰收集在电脑里头，我名字叫做快乐。这个呢，有这种的，有那种的，名字叫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有也有一亿个叫做痛苦。我存在电脑资料库里，过去没办法这样做，现在电脑计算很快，将来他解读出你的波峰来，他就到电脑库里头去对比，对比完了他就知道你现在是痛苦的、快乐的，或者某一个英文字、某一个中文字。任何一个人在解读、在要讲话，他都是脑子里头有一个叫做电离子反应啊，那就是一种能量反应。不同的话语基于不同的想法，不同的想法就会有不同的脑波。那我只要对应脑波，我就可以一五一十的读出你脑子在想什么。这个跟他心通就几乎是一样，他心通就是能够直接读你心里的声音。你是外国人也一样，他是读心不读音呢。啊，你想想看，外国人高兴跟中国人高兴，跟英国人高兴啊，跟美国人高兴，不是外国人，就是任何一国人的高兴，你的情绪上就是这个情绪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嘛。啊，他的脑波的形式应该基本一致嘛，所以我只要读出这个脑波的形式呢，我就知道你现在在快乐。或者正在讲中讲语言当中的 yes no 或某个字，就这样说。那当然更精确一点的话，中文有中文的对应脑波字，英文有英文，法文有法文的对应脑波字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对应起来会更精准，因为中文的描述法跟英文的描述法不同。那么在2019年左右，这个日本也好，中国大陆也好，台湾当然也有，啊，但是因为中国大陆他们相对钱比较多了，坦白讲，所以他们就可以玩很多东西。他造了两个，他造了两个娃娃，啊，这两个娃娃都能够读大数据，啊，这两个娃娃在河南的什么呢？在河南的，好像买一个某一个高铁站还怎样，在展示。他同时也在吸收资料。一个娃娃叫做，我忘记的名字了，就是给了一个很，反正就很一般通俗的菜市场名了。但我们把它描述为一个叫黑娃娃，一个叫白娃娃。那黑娃娃是怎样？嘴巴很贱。哦，那个那说话之酸，那另一个娃娃就相对忠厚一点，他把它调成这样。哎，他就在那个车站那里哦，两个娃娃就对话起来了，然后人他还跟人对话哦， 人可以插进去跟三跟两个娃娃一个人叫三角对话、哦、那人可以任一个比如这样讲啊，哎，黑娃娃，你看那个白娃娃怎么样？白娃娃那个玩那个没有用的，那个很丑，他很怎么样？那白娃娃就说：“你怎么骂我？”哎，他说：“哎，对话起来了耶！”你可以任何方式跟他讲，他都可以这两个跟你可以聊起来，就像一般人聊。啊，这个技术当然西方更早有，西方那怎么玩法呢？这个有一次，美国纽约的，不哪个州立大学什么样？他们的一个电子计算机 AI 研究中心呢，让电脑拨了一通电话，拨出去之后就人声哦，拨给欧洲一位，他们查出来，当然是善意的了啊。查出来的某一位金融投资家，他手头上拥有的投资资金能力呢，都是以多少十亿、百亿在计算。你要知道，这个地球上面最最刁钻、最最难欺骗、最最难说服的，不是政治人物，政治人物最好说服。只要有甜头，他就被你说服了。你懂吗？政治人物是最没有骨头的人，他不能有骨头，他有骨头就不叫政治人物了。但是有一种人最有骨头，金融投资者，那最可怕，他最刁，不要讲刁钻，最精准、最仔细、最小心，他能考虑的事情最多。为什么？他动辄几百亿资金的输赢，他必须步步为营。我有个小学同学，哎，国中同学，我们不谈名字，是某当年叫党营，现在是国营投资公司投资单位的，有没有做到总经理我忘记了，但绝对是经理级的。那他现在都一直在 LINE 当中都还有时候大家会聊天，那同学当中有教授，台大的教授，清大的教授，清大的老的毕业生，投资人啊，他是其中一位投资人。我的同学当中两位投资人，金融投资人，都很赚钱，或者说没有了到就对。那他是经营国家投资的。哎，同学当中聊天呢、哦，他就最精，你不太容易去说服他的。他的分析角度都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分析角度。啊，他自己是读另外的，不是读金融的。你看，然后他来玩金融，为什么？他很仔细。好了，所以你要知道，地球上面最不容易骗的就是那些大金融投资者，你懂吗？因为他最精细，天底下最想要骗的对象就是他，所以他要最防人家骗他，所以他很厉害的。好了，啊，就在这样的美国的 AI 就打了一通电话给他，那是机器人哦，就直接打了一通电话给他。声音呢，听起来就是一个中年稳重女人的声音。电脑哦，她声音听起来就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成熟女人，而且是一个可以叫做女强人、女经营者的那种经理的声，女经理的那种很能够信任的声音。那什么叫做能信任呢？她还是经过大数据。他经过大数据计算跟比对之后，他发现这种语调、这种速度、这种高低音、这种转折说法是最能够让人信任。他用这一套，他有一套哦，有一套模组的，然后就这样打过去。 居然有办法说服那位最难骗的金融巨子，做了美金100万的投资，还是多少万我忘记了，很吓人呢。当然最后钱还是还他了，原封不动还他，并且告诉他说：“你头头尾尾跟他跟你讨论的根本不是人，就是机器人。”哎，你要知道，那么精、那么样小心的人，他一定会问很刁钻的事情，你懂吗？啊，这样问那样问啊，用那种逻辑，这个逻辑，这个事实，那个事实，或问你国际形势，或问你这个产品如何，或问你，反正他完全你不知道他怎么出招了，骗得了你。这就叫客观，就内外受通通独立起来，他完全没有情绪啊。他剩下只有什么数据在回应你，他算得够快啊，人类算不了他那么准啊。他甚至于就像那个下棋一样，你问完这一句之后呢，我就可以解读出来你要朝哪个方向问，我后面已经开始在找可能的问话跟答案，我已经在找了，一秒之内的事而已。你问完这一句，下一秒你要问什么？他已经模拟出你可能问的100条相对的题目，你不小心就落入他其中一条，他早就准备好要回答你。当第一条回答完，他算出100条在等你，你在问他的时候离不开这100条的某一条，他后面又算出200条，后面再算出300条，你越问你是越输，就像下棋一样。你是越被他掌握住，因为你给他的 data 越多了，你问 A， 你问第一题，问第二题，问第三题，他就知道你大概朝哪里去了。当然你可能跳痛没有错，但再怎么跳痛，人类有限，人类的思想知识一定是有限的，可是他后面的资料库近乎无限。最近不知道是脸书还是谁，他为了要留人在网站上面，在脸书上面，他这样才能够做生意啊。那怎么办？因为大家现在脸书已经不太上了，像我已经好几个礼拜没上脸书了，你觉得很烦啊，上面都假假的东西、啊。那个什么，那个脸书的老板他自己知道，他怎么办？他开始制造机器人。虚拟机器人去加你好友，加了好友之后，他加好友他还会选哦，这个家伙呢刚离婚，然后他就要找一个成熟女人的相片，找一张成熟女人的相片，而且经过改造，在真正的人类当中没有这个人，但这改造的实在像到不行，然后宇宙之间没这个女人哦，但是呢他就跟你对话，他来加你，然后就问你：“你好吗？”“哦，我看过你的文章哦，你文章写得很好哦，你文章你提到了哪里哪里玩，我也去过耶。”他可以这样唬烂你哦，因为他就读你的文章啊，他可以完全用人类的思想方式跟你对应，然后你会觉得：“哇哩嘞，这个人显然比我以前那个老婆更体贴我，更了解我啊。”那你就怎么跟他聊起来了？电影里头有这么一个电影叫做梦中啊，叫什么虚拟情人，就在讲这个，就是他的情人其实是一个资料库，然后呢一直跟这个男朋友，一直跟男主角一直在安慰他，一直怎样怎样，就这个男主角本来是一个很酷的人，很能自矜持的人，到后来完全陷入到这个爱情当中，然后有一天那对方公司跟他讲说，我们要关掉这个虚拟情人了，那个男主角崩溃，就像我的初音的意思完全是一样，初音是现实当中的真的这样。诸位，客观，所以内外受是有绝对有可能，修行人他本身有那个就等于解读那个什么那个脑波的功能一样，所以他真的能够内外受，他真的就是客观了。 因为受是主观的，有善有恶，有苦有乐，是这样。但是那个苦乐，当然呢，基于某一种东西，任何人类都会认为苦。比如说一根针扎在脚底下所产生的脑波，当然一定是解读为苦，没有人会解读为乐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资料库就一直存着，一直存着。你知道吗？全世界都在拼这个，都在拼这个。你知道什么原因？将来打仗不是人去打了，是看谁的 AI 电脑算得快。你下一步要怎样，我都知道。这攸关一国的存亡。人类真的很可怕。什么都可以搞上战争，将来打仗是这个在打的。当然，最终占领人家的国土还是要人去占领，看起来是，那是目前。现在美国的军队，台湾的军队也是这样，陆军特种部队，他的手、他的脚已经加上了加强肌肉了，人工肌那种。机械性肌肉，所以当他在肉搏战的时候，他能够防护，啊，也能够有强力。那未来呢？未来就生化人就出现了，就你的骨头我把你换掉啊，换成钛合金呢、啊，然后里头就有电，里头就有电子反应神经啊。那我的心脏还是我的心脏没问题，可是我那个小晶片，我小晶片放在我的脖子这一边。掐进去之后，我就可以开始怎么样计算敌人的肩膀动这样啊，我就知道要怎么出手。我的手不用想，它自动会去打。武术家就是这样，武术练对打，其实就是看身形，有什么身形，它自动就反应成怎样，它就把这一套拿来做成计算。啊，完了之后，在你的身体的结构上面做自然、做大数据的反应，那不就成了吗？剩下来只是说我这根骨头我换上去，我舒不舒服，我可不可以接受？慢慢你就可以接受了。人造心脏都可以放在医学上了，那人造骨骼早就有了，人造关节不就放着？这不是一天到晚在卖，在换人造关节吗？对不对？好，还有那个什么骨头断掉，我们会夹一层铁板在上面，时候到了，要么就拆，要么就不拆，不拆的有不拆的材料，拆的有拆的材料，钛金属就不用拆，哦啊，怎么样？你看看都已经到这样程度了、啊，那电影上演的是怎样？电影上演的就是说你这个人呢是海军陆战队或者是特种部队的人，但是呢作战死掉了，我把你脑子保留。我把你苏醒回来之后，剩下来通通是什么呢？通通是机械结构，啊，他电影演是演这样，那理论上说不是不可能，不是不可能。那生化人这种概念，那再加上 AI， 以前生化人没有 AI 这种概念，现在有 AI 这种概念，那就这样。所以这一切都叫做内外受、内外心、内外法都可以谈。通通是内外，就是内外就是客观的，它就是一个什么呢？一个机械性的事实。那修行人来讲是什么？就是用他心通来看内外，他就离开你，离开我，他只是观察这个脑波或这个反应或这个心念的反应，一切都是心念反应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哪个不是心？对不对？只是观察他心是。意识心观察想是你脑波里头的想跟脑波里头的情绪，情绪是行音，脑波里头的记忆跟分辨能力是识音，脑波里头的概念是想音，脑波里头的情绪反应是行音，行音，行就情绪啦，就是所谓的心所法行音啊，这些就机器来读，通通是说电波而已啊，你就是脑波而已啊。 好，那这脑波又运用在哪里呢？运用在睡眠障碍。我们研究人类的睡眠呢，它有贝塔波、阿法波跟伽马波这三种波。这三种波，当某一种，我这是贝塔波还是阿法波多，而其他波少跟轻，但是不是都没有的时候，你进入深层睡眠。那结果现在台湾成大跟某一家公司在台南，他就发展出一个金字塔锥形，我都有买了。我买给那个以前我们的一位师傅，他不好睡，我给他试试看。那当然了，谁晓得好睡不好睡？但现在技术是不是那么成熟，不知道。他就是比如说，我要引导你从贝塔波进入到阿法波，也就从小类准备睡到深睡，我要引导你这，我不能太快啊。那我就有个时辰。从打开开始，你放在脑子旁边，床头上面，它开始用诱发的电波来诱发你，比如说先进入阿，先进入贝塔波，好，那多久了？慢慢导引，转换阿法波出来，那阿法波慢慢的要加强加强。当然了，我讲经的声音绝对比阿法波还强，因为我看你们都睡了。那这样表示呢，这个你们都可以省一，你们只要把我的这些讲经录音放在 YouTube 上面的打开之后，显然就不用再买了啊。那个慢慢的进入阿法波状态，然后就自动睡眠了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他是用这种方法，这是又另外一个运用。你看，一切都是脑波。那你说那样不是唯物主义吗？错了，我不是说过吗？心物是互相影响的。西方人是从物反过来读心，啊，心会反映成物，这不就最明显吗？所以叫内外内外，还真有。你看看，在佛陀2500年前，他就已经在谈这个事，是吓人哦。人类到现在才慢慢走过来，走到这个位置上来。我现在讲了好多运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将来电脑哈，叫做五感电脑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连意都算进去。其实理论上他不敢说六感，他勉勉强说五感，其实是第六感的进去。他电脑里头有很多 sensor。它还会出什么呢？它还会出电波，某一种电波会产生味道。所以它如果以后正在炒番茄饭，电脑呢会解读那个图像，然后会反映出、模拟出番茄饭的空气震动给你。我在 YouTube 上面的番茄饭炒有多香，你在 YouTube 上面就闻出多香，然后开始流口水，到这种程度，到这种程度，我没骗你，到这种程度。好，那你说那触觉怎么来？触觉的话，当然可能要靠一个物件，好，一个物件这样。总而言之是这样啊，这也是发展在很多地方，啊，现在是虚拟实境运用在那个色情产业了，哈，是这样。色情产业最发展、最发达的是日本，啊，是日本啊。那韩国也有一些，再就是主要是美国，啊，是这样。那他就用虚拟实境。那这些当然其实没什么啦，这个现在你过去讲色情，现在讲甚至都把它当作是一种健康辅助品，有时候都会这样哦。那就我们就不谈，它确实是这样。以后购物经验也会这样完成。以后呢，我们的信众在家里拜佛的动作，会在我们的 APP 里头会有一尊跟它相应的娃娃。啊，比如说四定心沙弥，那他的 APP 里有一个四定心， 然后只要实体的娃娃、实体的人呢，在电脑前面这样动，他 APP 里头的电脑里头的那个娃娃就会这样动。那这样意思是什么？以后将来打佛七就各自在家里。啊，当然这样不好，但是如果面对疫情或者面对实在太远，你就在美国，你可不可以虚拟实境加入万佛寺的佛七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那我再问你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万佛寺的大殿有没有你的位置？有，用雷射光照出来你的位置在某个地方，你会看到它。然后你也要真的静坐哦，你也要真的静坐，你在万佛寺的那个影子才是在静坐。你如果打瞌睡，要这样打瞌睡，完全 map 过来哦。这样啊，怎么办？那我们这里的纠察师怎么去警告你？没关系，你电脑里头拉一条线，拉到你的大腿这里来，然后我们这里的纠察师只要按一个按钮，那个就会有微弱电流电到你的大腿，美国的你的那个大腿，你就被叮，然后就醒来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今天这个技术不难，只有成本问题而已。这个技术都不难，都做得到的。我们的万佛寺的光明灯，我本来就要做到这个程度。我本来要让你做到说，在美国呢啊，点光明灯，就像你有个眼睛，真正的在真正的看到我的光明灯哪一颗，然后你选上了之后，你眼睛摄影机的眼睛看那一颗啊，你在这里就一按，啊，你就定那一颗。那尊佛像就定了。后来他们告诉我说：“师傅啊，目前这样成本太高。”我说：“好，算了，成本太高，好算了，暂且饶了你，就没有这样做。我可以这样做的，你知道怎么做吗？很简单，我只要一个微动摄影镜头，然后它能够这样，停住，这样就可以了啊，完全在看真实的，就像你一颗眼睛。”在看真实的，不是用虚拟的，是真实的看到，这就是扩增实境，扩增实境，它就是用扩增实境让你看到啊，你在那边可以定位置，它也是用扩增实境的概念，所以这些都是现在只是技术上成本有没有降低的问题而已，都做得来啊，哦。那我们的。光明灯的话是特别有这個、有一些新的做法，但还没有，因为成本问题啦，还不可能做到那么样虚拟化，未来可以继续增长，哦，是这样。以后还可以扩增实境做到什么样？就是说每一个人来跟万佛寺有关的，他都有个藏密，这个藏密相应的就有一尊娃娃，这个娃娃呢可以进入到虚拟实境来，真正进入大殿。那你如果再戴上那个什么呢？戴上那个3D 眼镜进去，或者叫裸视就可以3D 化，可以进步到这样的话，你可以整个人看荧幕，就等于那个娃娃走到哪里，看到哪里，就是你眼睛看到哪里，就这样。它目前的电动游戏呢，有高阶的接近这样，哦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哦，那我们要跟他做的更精细，这样而已。那这样的话，过去如果这样要设置一套游戏是相当贵，而且背后要有一个能够运作的伺服器，是目前还是贵，但我相信未来一定便宜。你看现在一个手机3万元，以前3万元能做的这个3万元能做的手机，以前是300万的电脑都做不到的。现在1/10就能做得比他强，所以未来这种扩增实境或虚拟实境的运用，在寺院里头度化众生跟远端连结是指日可待，绝对是指日可待。好，那么理解这样的，我们就把这段文呢，就做最终的这个总结哈。所以说。到了这里来，他就提到说总相念的时候呢，所以说总是什么概念呢？总相念是什么概念？就是我每一个都去总的都去看， 叫做种。我能观的观，能观的观法，我都用叫种。所观的境界，我也都用，这叫做种，懂意思吗？那这个时候就变成这样了，本来是观身不净，那是不净观。现在呢啊，然后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换句话说，四种观：不净、啊、不净。不净是一种观啊、哦，好，那无常是一种观，无我是一种观，啊，现在呢？现在是生，生观一个生，他呢四种观都来观他，观生不净，观生是苦，观生无常，观生无我，就四种观总观一个净。那好，第二境呢也一样，四个，第二个境就是身受，受受也总观四个观都来观，也来观，观受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受无常，观受无我。好，他也四个观，也观出来，然后再来。这个身受心一样，四个观，法也四个观，都观，这样子叫做总观，啊，这样叫总观。所以呢，每一个境都会有四种观，啊，那这个就是之前我们有提到的那个图啊，之前有画过那个图。啊，那个图呢？哎呦，在哪里啊？观受心法啊，在这啊，你看，总观就这样，每一个境都观四个，每一个境都有四种观。你看，一定是四条，注意看，是不是四条？对不对？所以很简单，每个境都有四条就结束了。他原来的红色就是他本来的别观，但他一定有三个，就是后来的总观加进来，所以你单独看境，一一境都有四种观，这样就结束了。一一境都有四种观，那当然了，在实务上修行的时候，你是第一件事情，你静坐在那，假设你要观四念处。那你没有什么特别原因，那你要从头观到尾，你就先叫做别观，那别观就只是说观身不净，就叫一样而已。观完了纯熟了，再来观下一段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这样就是红色的观完一遍，观得很纯熟了，这时候呢，观身停住哦，就观身就好。观一，你就单一观身不净，哎，你自己就观过了。现在呢，观身是苦，就把它观熟，再来往下观，观身无常，观身无我。这样子呢是观一个净完毕，还不叫总相观，是总相观中的一个什么呢？一个个别单位。他必须真正的总相观是把四个境通通观四个观完，这样懂吗？这样说四个境每个境都观四个观，那叫做四四十六，就观十六道。这样听懂吗？你看一定有十六道啊！你看看，你看这不是四个吗？对不对？这里有四个箭头吗？这也四个箭头，这也四个箭头，四四十六，就是十六个观法，十六观。观身不净，观身是苦，观身无常，观身无我，观受是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受无常，观受是我，就这样，一一观，就是总共有十六种观。 这叫做总相观。所以总相别相观四观，总相观就多出四倍，啊，就变四十十六，啊，啊就十六总相观，啊，这样大家了解哈。那这个其实在稍早之前我们有都有提过了啦，啊，只是说在这里因为文字上要结束，那么就我们把它了解一下。好，当这样子的观法纯熟了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往下就会提到说，那这样子的观境，这之前这段文其实也讲过了啊，就是说教纲中科释当中净秀法师有提到这些内容啊，那这个也讲过了。那么这样就算总的来说，这就是总相观。不过总相观的本文呢，啊，本文我们理解一下，他说总相念者观身不净，受心法意识不净。他说好，这是就观不动，我们说身受心法也一样都不同一个观境当中，当然有同一个观法，当然四种境都是有，跟刚刚这个条文说法是基本一致的，还是现在说这个事。你看，哎，身不净，那其他人也都不净。你看，其他人都一条不净的，来看，来，我看一下，你看啊，哦，他刚那句话是说，如果你要观身不净，原来就是红色这条字，那现在呢，其他三个净也都不净，受你看也不净，心你看这里也有一条也不净，法也一条也不净，有看到？这是同一种观，我四个净都来观它。这可以。那我刚刚讲法是同一个境，我观四种，观四种可能，啊，当然啦，基本上观要同一个比较好做了。就是我现在在做不净观，我四个境界都叫不净，那这样的话比较好说了。我境界改变而已，因为观法总是才是重点嘛，所以我做不净观，那哪个不净啊？身不净吗？不，我现在不但身不净，受也不净，心也不净，法也不净。这样，啊，这样才是比较正规的说法了，啊，但是前面我讲说，你要从境来看也可以，一个境有四种观也可以。那你说到底要怎样？到底要怎样修？顺序上都叫十六观，可是修法会不一样哦。修法会不一样，是一境生四观，还是四境都说都修一观？是哪怎样？是哪一种？哪一种？我们时间到了，不过我告诉你，两种都要。所以十六观其实是三十二观，是这样。说他的顺，他的一个这个什么呢？对应是十六种对应，但是事实上操作法是两套操作法。我要对身理解它有四种境界，不净、苦、无常、无我。我单独对身就要这样了解。再来，我倒过来，我要对四种境都了解，它是不净。理论上说，这样子讲到后来不都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他那个观察的角度不一样。所以呢，这样讲起来的话，你看啊，哦，我观身不净苦无常无我，观受不净苦无常无我。我从净这边观出去，就要观十六种。接着呢，我从什么呢？我从观这边，同样，我从不同的净来观同一种观。也会是十六种。你比如说啦，我特意的观身不净，接着我观受不净，我观心不净，我观法不净。理论上说，刚刚已经一定有重复，对吧？但有时候是因为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它，还是稍有不同。虽然基本上是最终观法还是会一样，但是呢，你这种就是多角度的运用，所以这两种观法其实都这两种顺序法顺序不同，虽然观的内容最终是一样， 但顺序法不同呢，你的感受是不一样，在真正运用的时候是不一样。怎么说呢？如果现在你有一个受，你因为你习惯把受观成四种观，哇，那你对那个受的那个感受就很强大了。如果你的受是被割裂慢慢来的，你要观身不净，观身是苦，观身什么呢？观身不净啊，观身是苦，观色无常，观法无我。如果你是这样观，然后你这样对身，你有四种看法，这是没问题的。可是呢，如果呢，你要知道什么是不净，那你就要从四种东西都叫不净这个角度看。我要体会不净，什么东西是不净？一般就是身不净，不，四种东西都叫不净。这个时候你的观法习惯上就要把四种净观同一种观，这样真正在实物上你才会熟悉。因为这种思考方式固然重复的，可是它的角度是不同的，它运用的角度数集在集合的角度是不一样的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你对镜身心是刹那之间身心，你要习惯。有时候是要住于不净，对各种境界都住于不净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你正在面对所有的境界，既是身不净，也是受不净，也是法不净，也是心不净。你比如说，你正在朱门酒肉臭，正在这个什么呢？夜店里头，你看夜店里头有情色，有饮食，有各种声光境界，啊，有各种人来人往的暧昧、欲望流动，甚至正在吃毒品。你面对同一个时间是身体，对吧？是感受，对吧？然后是那个外在的法，对吧？那个环境啊，好兴奋哦，对吧？然后接着呢，同时感受到你那个心正在兴奋，或正在被诱导什么，甚至正在被有旁边正在吃毒品给你看，还在诱导你吃毒品。你同时面对这身受心法的，一直在那面对着。那你要观的是什么？你可能要先观不净，你知道吗？你才敢离，你才离得开。你不要去观苦，因为你正在享乐，你观得不了苦。但你可以观不净啊，脏这件事情是比较客观一点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四个净同观不净，四个境界同观不净，那你就平常就要熟悉成这种角度，不能分开观，是这个意思，是这个意思。你哪知道你正在遇到什么境界？当然你说没有啦，师父啊，我们的出家人怎么会到那种地方？是啦，我当然知道。可是哪一天你业障重，你更在跟人家吵架的时候，这四种境界就一起出来了。不是在声色场所，这是因为这样比喻比较你比较容易懂。你可能正在吵架，为一顿饭在跟人家吵架。是不是这样？或为了某一个东西，美好的东西在跟人家吵架，是不是也是身受心法都同时存在？有可能啊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？哦，你们很激烈的跟人家吵，这时候你要观是苦，吵架是苦，先观专攻一个苦，无我没有用了，因为吵起来了不会无我了，大家都有我才会吵，但观苦可以啊，啊靠啊啦，算了啦。吵赢也苦，吵输也苦，不吵也苦，都苦，算了，去拜我，算了，你看看，所有的境都在同一个时间，你要观苦还是观不净？这时候你要选，要择法，你懂吗？不要傻傻的都在从不净观开始，没有，这时候要观苦，有没有道理？是不是？还有自己在那里晚上睡觉睡不着，想东想西，想东想西就是法，然后自己在愤怒就是我，对不对？那可能，想你过去的爱染心，那就是身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那些对话，想象中的对话是受， 那他边来边去，边来边去那样。你要这个时候，你可能不是不净，因为你已经很清净了，搞不好那无我，所以这个锁定无我，深受心法，锁定都是无我，这样你就知道啊，没有什么我啦，哈，睡觉睡觉啦，醒嘛贼，你就可以睡得着，观无我就可以睡得着，不是无常，是无我，无我才睡得着，因为谁在那失眠呢？没有人在那失眠，是这样，懂吗？哦，所以说这是有使用上的需求的，这样了解吧？好，哦，所以总相观不是兴菜，不是随便，它真的是发挥得了作用的。好，哦，虽然你不能证得，但是你可以运用它来降服、降服内心。哦，好，上到这，今天要送戒啊。向下文长复以来日，我们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志归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志归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智归一生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愿以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嗯，好。